到了17章，他就要去帖撒罗尼迦了啊。那现在他离开腓立比，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能够跟腓立比疏连在一起啊。当然底下帖撒罗尼迦那个城，他也跟帖撒罗尼迦书可以连在一起啊。你要是有耐心的话，你可以看见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弟兄姐妹，我们在经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这也是所有信耶稣的人一同经历的。因为中国人这么几千年下来的文化啊，什么是中国人啊，中国人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传统。然后你到了这个世界上啊，把国家的大门打开啊，不管是自己打开是别人打开，你往放眼一看呢，你说哎呦，别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在台湾从小就是人家教导我们是礼义之邦啊，说中国人是最有礼貌的啊，最讲义气的，是不是啊？我们以为其他人都是野蛮人，到了国外才说，哎呀，这美国人才有礼貌，我们哪里连名都排不上，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们认为人应该是怎么样呢？这个很快就被打散了，你就需要重新找一个样子，对不对？那不管你是从哪一个文化出来的，当你到了这个时代，就像但以理书预言的人往来奔跑啊，知识就越来越多，我们很多东西都需要受调整。可是我们在经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居然有一种人，从旧约的时候就开始，到新约，那新约主耶稣那时候已经是2000年以前了，我们现在查的使徒行传是2000年以前，一直到现在呢，有一种人啊，你甚至你要说他有一种文化也可以啊，有一种那个人的形象，人的样式，哎，圣经把它叫做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这样的一个人，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在我们的心里呢，非但没有因为文化、因为历史、因为时代而改变，反而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是我们是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盟应许、同盟天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一样，跟他们一样做客。啊，我们现在查了个保罗、腓立比人、吕底亚，这2000年以前的人，可是他们心里面所向往的，以及他们那个里边的人被神所改变的那个特质，居然我们能够看得懂，而且我们自己，我们这些人每个礼拜聚在一起要干什么？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这一生呢能够越来越像耶稣，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我们在刚刚听人家跟我们传耶稣的时候还听不懂，我们光在考虑这件事情是真是假，这个道理到底是个迷信呢，还是一个真的事情，对吧？可是实际上呢，神给我们的呼召呢，是要我们通通变成所谓这个世界上的在他看起来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那这个百姓、这个子民是有模样、有样式的，这个模样、这个样式，以及在我们里边的盼望，我们会万流归宗，大家会聚在一起，然后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动，并且呢，我们的同伴不只是我们这个网上的同伴呢、中国人、美国人的同伴，而是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对我们来说，就好像希伯来书讲的，像云彩一样环绕着我们，对不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管你查圣经的哪一部分，你要是仔细的去看，你就越来越看出很多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这个大的方向呢，要是我们中间还在慕道啊，或者是你出信了、慢慢你就会清楚了啊。这个绝对不是个宗教，它也不只是一个信仰，简单的说，它是一个呼召，从神来的呼召。他要把我们现在的人啊，就是你和我，要塑造我们，要改变我们，直到我们和圣经里的人物一样啊，因为我们真正的生命是在永远里边。那我们每个礼拜聚在一起啊，尤其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每个礼拜还在看，不但我看你，你看我，我们也看自己啊，我们这个主在我们里面的盼望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态度，以及我们对主的羡慕，神在我们的呼召，在我们的里里外外，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越来越清楚了啊？这是我们聚在一起的一个最大最重要的目的啊，能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清净洁白，并且 和圣经那些见证人啊，种种的人物啊，包括我们现在在查的这些人物，是能够摆在一起的啊，这是我们啊信耶稣一定会有的一个盼望啊，一定会有一个盼望。那我们现在就稍微谈一谈了，腓立比啊，包括我礼拜天讲的这些东西啊，虽然讲得很匆忙，那弟兄姐妹还没有什么交通，有没有什么感受？
周天的那个蒙哥那个分享吗？
嗯，都可以。那个分享是讲到腓立比教会嘛，主要就是
有个好机会嘛。
对对对，神给我们的好机会。
我听完的感受是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动啊可以更多一点，就照着罗马书里面
那当然
八章后面呢就是更多的彼此啦。
嗯，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爱弟兄啊彼此亲热嘛，就是这个亲热不只是停留在礼拜六这一天啊，
对，
平常的时候可以互相有一些通话呀，
就是了。那我在网上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保罗这放你出来了，你突然就摆起架子来了，还有地方干部亲自来请，要不然我不出去，这怎么回事？
芒明道弟兄不也是吗？他在甘肃待了好多年嘛，十年吧好像，要把他放出去，然后他就坚决不走。
他坚决不走，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把我抓进来，这个罪名是不成立的，那你现在给我一个，就是说他服刑期满了，那你就我走了，不就是认了我这个罪？
认了这个罪了。
对，后来他们在上海把他儿子叫到甘肃去。然后他儿子去了，他还是不走。
他是不走。
告诉他说你回上海去吧。
就儿子不开窍、是吧？嗯。
后来是他们骗他说怎么样，就是说你。
哦，把他骗出来。
对，你先到这里住一住，然后再说。就他到这里一住就回不去监狱了。
还共产党有办法。那大家觉得保罗为什么这时候自己不愿意走呢？他想干什么？
应该是无罪释放要清白吧。
无罪释放 ，OK。
不然的话，你抓了以后，一般抓进监狱以后，你出来，你要不明明白白说他是冤枉的，是没有理由的。一般人都会想，他们就是坏人、罪犯，就没人随便跟他们打交道了。然后这个一块。
因为圣经里面至少新约里面的主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也没看见这样的案例，你知道吧？我们大概可以说呢，基督徒是不直接在政治上讲他的立场啊，或者要办什么交涉啊。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会看见好几次保罗的这样的作为啊，这是头一次。所以大家得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说不定我们用得到了，对吧？那到底为什么？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或者说我们在想说我们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表态。那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坚决立场？像刚才艾维讲这个王明道的例子是蛮好的。
我在想啊，弟兄怎么说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保罗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就来认？那这个如果要认的话，他说保罗说是罗马人，他应该是一抓进去马上就要说。
他老早就讲了，
我是罗马人，你干嘛把我绑起来？他也不用下的内监，是两脚上了木狗。我相信。我猜测他肯定是为了保护在腓立比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一段时间跟他们往来，如果他这个时候不把这个罗马人这个公布出来的话，以后他走了以后，这些弟兄姊妹在当地会遭到非常非常不好的那个局面。
这个比你上次讲的有道理，你上次说那个尊贵的妇女脱了关系了是吧？他需要被平反嘛？他如果不被平反的话呢？那这是一个非法集团、非法集会，对不对？地方官可以继续再打压你，但是如果地方官来表态了，然后这件事情闹大了啊，也上了新闻媒体了，最后是呢，这个拜登亲自请川普说，算了，你没事，好不好？那对于教会的发展呢，应该是比较有利。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道理，不只是他个人的。他在想，因为这里面有利害关系，再加上刚刚信主的这些狱卒啊，你也不知道他会给他们什么样的麻烦。他这么一来呢，对于这个典狱长就很有利了，因为本来你这个监牢牢门大开，当时保罗西拉是没跑，有没有跑别的犯人不晓得。然后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地大震动，牢门变成自动门。脚上的木狗啊什么都脱落，这个事情一定传出去的。那你这个事情传出去，你说你要地方官或者其他的百姓怎么样啊？那你当然是说啊， 那趁势呢就能够让首长来亲自请我们出监，替我弄了清白呢，那对往后整个这个城的福音工作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那相比之下，假如哎呀我就这么也挨了打了也被关了，虽然狱卒都信主了，可是我们这样出去呢，那还是有点灰头土脸，对吧？在一个乱子发生的时候，尤其你已经有教会了，因为现在不是保罗个人来传福音，他已经有教会了，已经有弟兄姐妹了，那不管是教会内部的问题，那是外面的压迫，那是什么，他总有好几个角度要考虑，而且这个几个角度呢，有的时候是不可以完全都面面俱到的照顾到。比如说很简单啊，有一个角度是所谓真理问题啊，是不是要为真道竭力争辩，竭力争辩啊，我现在呢是保持沉默呢，还是要站起来讲话呢，对不对？这是一个真理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什么？见证的问题。所谓见证的问题，哎，在保罗这边也可能是成分之一，因为我们是有身份的，你可以打我，你可以欺负我，你甚至可以杀我都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改变，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是 Ambassador of Christ， 我们身上带着极尊贵的身份，除了是神的儿女，是至高神的仆人，我们还是基督派在地球上的大使啊。因此你有的时候你得考虑考虑你这个身份，对不对？那我以前认识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是够糊涂的，她呢，她也是受了非常高等的教育，她是这个，他立志要去阿拉伯人中间传福音。我听他这样的，我提前是很受感动的，极致见面的。我才发现这个小孩很奇怪啊。在阿拉伯那边传福音，他给自己起了个阿拉伯名字，还有阿拉伯衣服。他去研究了一些回教的东西，听起来都很好。可是呢，他干什么呢？他不做事，他拿政府的救济金，就这样过日子。我说你这样会不会有点不好啊？他说哈，啊，我还以为这样很好呢。那这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的身份的问题，对不对？你跟这个主的使者不配了，因为你明明有工作的能力，你在这里呢，你也是受了这么高的教育，然后你说你要去传道，你也没有去传道啊，你怎么会觉得说拿政府的救济金就这样过日子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他真的以为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在身份上有点不同，所以除了真理，你还得顾到见证。所谓见证是包含你的身份，但是还有一部分就是羊群，对吧？那也许还有啊，但是基本上这三部分你包括的差不多了。任何时候，无论是教会内部的问题，是外在的问题，你要怎么决定？你要决定你是起来据理力争呢，还是你保持沉默，宁愿吃亏呢？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你不能说我心里的感动是这样，你心里的感动是这样，你不讲呢，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比如像尼托生他们那个派别，他们就是讲说，这个属灵的人从来不替自己辩解，那不是不替自己辩解的问题啊。尼托生很多很多年他从来不领圣餐，他也不跟弟兄姐妹在一起，那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啊，你怎么不讲呢？这样不造就别人。我们在他们的系统里面很多年，我也看见这弟兄姐妹什么事情不讲，你这是求自己的益处，很多时候你要求羊群的益处。但是在教会里面，当教会有纷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必须选择不讲。为什么？你要决定了真理、身份、羊群，我要是没办法通通照顾好的话，在这个关口我选择保护哪一样，那往往那个答案是羊群。羊群，你不要让幼小的羊跌倒。这种事情在北美看的太多了，是非常伤心的。就是明明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等教会闹纠纷了，他一定要替自己辩解。他这一辩解的弟兄姐妹就分两边站。他觉得说，主的见证最重要。不。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他的见证。他的见证不需要你来保护，你讲了半天你还是心里面吞不下那口气，你觉得你被冤枉了。 对吧？那你被冤枉了，就像保罗被冤枉，他要讲，可是他这个讲呢，很可能是为了羊群的缘故。有许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你不讲保护羊群的合一啊，你宁愿做一个我们台湾人最喜欢讲的背黑锅的人啊。你们有没有这个讲法？你们说甩锅，我们是背锅啊，宁愿把所有的错都担在自己头上啊。弟兄姐妹有多少误会，他怎么讲你就怎么收，至少让这个事情呢你就退下来，让教会呢这个事情就好像过去了啊。你可能在这群弟兄姐妹之间呢就有了污点，但是没关系，教会可以继续往前走。那同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心里得有这个信心呢，这个教会没有你没问题，好不好？你不要以为你这么重要啊，无论讲或者不讲，都不是求自己的益处，不是保自己的名誉啊，更不是保自己的地位，那就更不用说了。但这些的啊，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服侍主的人的一个本分啊，在今天呢是不太讲究的，神学院里面也不教的。这个小石头也知道，他们在所服侍的教会，他们走的时候其实可以闹得非常不愉快，但是一句话没有，他们随便别人怎么说他，他们就退下来。那小石头，你说他们走了以后，教会有没有闹大事，有没有闹分裂？
没有啊。
为什么没有？
对，因为就是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只是最后一刻才知道了。
对对。
然后就是跟大家say goodbye 这样，就没有说其他的东西。然后弟兄们就很震惊，然后其实很多弟兄们很舍不得，然后就虽然心里面也有些疑问，就很想知道更多一些。
对。
对，可是就是。这件事情就没有分。
你们当教会有没有一种声音，就是说这么好的传道人，你们为什么要把他赶走？有没有这样的声音在底下？
有很多
很多。
其实有一些弟兄姐妹挺就是很难过，又很就是表达不出来的那种，不知道怎么说，是我能说，我也不能说生气，但是就是觉得很难过那种情绪。不明白说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就是觉得说这位传道和在教会很好，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就是对，虽然他们有开一些什么说明会之类，但是也是说得很不明白，然后就是本来没有开会之前大家都好像还就是很期待那个会可以说明一些，
说明会越说越不明，就是然后就
对，就大家就很难过又很生气的感觉，就最后就不再说话。对，
但是你假设假如他选择不要这样子，他决定要为真理站住，为见证站住的话，那教会可以闹很大很大的事情。
对，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会有很大一部分弟兄姐妹会。对，
主日的那个题目是遇到了机会。其实我自己慢慢的体会到，就是说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也都是给我们的一个考试一样的。
对对。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态度和哪怕是一个对的事情，如果做的不对的时候就会着了魔鬼的道。因为就是教会是神的家，是神要建造的，但同时也是魔鬼所要拆毁的。
一点都没错。
这件事情上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有很大的一个受伤。因为教会当时让我们不许再去这个对我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但是我自己来说，我那时候就说学习立一个堤坝，我就给我立了个堤坝，就说要做神手中的器皿，不做魔鬼的工具，就是我要说的要做的能够对弟兄姐妹对教会有益处，我就说我就做。
对对对，对了，
就
是想羊群的。对
啊，我就不说不做。所以后来那个我们那个英文牧师邀请我的小儿子，那时候因为我小儿子还在中学嘛，所以我也是很害怕让他就是
他不知道就说什么，
对神家有那个就对神害怕受伤啊之类的，所以我也挺担心这个。那个牧师就是邀请 我的小儿子还可以去教会，所以我们就鼓励那个孩子继续参加聚会。那个牧师就是来接了他几次，但是他就是挺忙的，所以后来我们就说我们去送。
嗯，
但是去送的时候，我就把他送了以后，我就在 parking lot 等，
嗯，
把他送下放下去。其实我在那我是很难过很难过的，
嗯，
但是也是感谢主，我就觉得神安慰我，那我们所做的，神都知道，但是我们也反省我们的不足，相信神就是量着我们所能做的事情，会给我们有一个安排吧。我们就学习安静等候，但是弟兄姐妹来我们跟前的时候，我自己就说，我们不主动去找弟兄姐妹，
是
圣父教会的决定。但如果弟兄姐妹来到我们跟前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安慰鼓励弟兄姐妹继续在神家服侍，而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所以教会弟兄姐妹真的对我们也很好，也感谢主。反正教会也是一直为我们带祷，这也让我们感恩。那里头其中的乱七八糟事情，那不摆到我面前，那我就不知道，我也不去探索。
对对，
所以感谢主。我觉得这样子摆对了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受到很大的帮助和保护。
嗯，
否则的话，我在那种伤心或苦读的当中的话，很容易掉入魔鬼的陷阱。很感恩，很感恩。
嗯嗯，所以多加说你们拿了100分，但是我觉得你们拿了99分。
不敢不敢。
你知道所缺的一分是在哪里吗？
是在哪里？
你会伤心。
是是是。
Next time, 一定还有下一次。连伤心都不应该伤心，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神派我们到一个地方做一件事情，诶，突然有来了一个情况，他要我停了，那我就停了。
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功课，也是我体悟到的一个训练吧。
嗯，
因为这是我自己很明显的感觉到有一种危险的一种处境，就是当我伤心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个力量把我
往另外一个
方向拉，
对，
把我往远离神的方向拉。
嗯，
这个是我能够感觉到的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堤坝对我是很好的一个保护。
嗯，是。感谢主。也这事情经过多了，就是你第一次处理的对，第二次第三次就越来越简单了啊，越来越
比较老练了。对
对对对，因为真的是这样。因为弟兄姐妹不懂事啊，你说那些要你走的少数人，他们是不爱主吗？他们就是因为爱主。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后来看是我比较
对。可是somehow他们把问题全部集中在你们两个身上，可是到底你说这东西很冤枉，那很冤枉是不错啊。但是他把问题集中在你们身上，总比集中在他自己身上，或者集中在教会其他的人的身上要好。包括那基本上100%是我们带信主的人，他们也会跟我们闹事儿了。就跟 teenager 一样。闹事儿的时候你就一笑置之吧。这个你说撒旦要攻击教会，撒旦攻击教会一定攻击主的工人，下一批的工人。所以你能够再继续走下去，那真的是神的恩典。可是你要继续走下去呢，有很多时候你必须要有智慧，你必须要有同工在那里扶持你，要年长的地方可以告诉你说你怎么下这一局棋。还好他们去那边服侍也是他们的第一个教会，可是他们是脸皮够厚的啊，也经过国内这个政治斗争。如果这样子你们还不满意的话，那你们自己做吧，好不好？你们自己做。我们呢就是对不起，没办法达到你们的要求啊。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连伤心的权利都没有。
没有，大家都很爱他，大家都很爱他。
当然吧，你只有傻蛋才会不爱这样的弟兄姐妹。最让我心痛的就是从国内来在美国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啊，很多很多时候他们彼此不把彼此当宝贝，他们好像没有看见我们这一批人，从80以后出来的这一批人，不管是谁，一个一个都是火里边抽出来的柴，好像不珍惜这件事情啊。但更不要说一个弟兄出来传道了。那个时候弟兄要回国，我就到这个教会去，我就跟他们讲这件事情。 我的意思呢是感谢主啊，有这样的感动，带着孩子就回去了。所以呢，我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支持他，祷告上的支持，因为这跟着明启长大了，他现在非但丢下世界上的工作，而且他们两个人家里都是种田，他们完全奉献给主，现在在这个时候他们又愿意回到国内去，为了这件事情他一直不肯申请美国公民，你知道吧？因为他这样回国之后就安全。就我那时候还写了一首歌《山高水长》送给他们，我就把这个事情当宝贝一样带到他们中间啊！我跟他们讲，我自己都很感动，我还叫他们唱这首歌。我这边才讲完，底下站起来的弟兄知道他说什么吗？你们这样是不对的，你们不应该把小孩带回中国去，你们这样根本就是错的啊！你几个月一定就回来了。是这样子的，也不认识主，也不爱惜自己的弟兄姐妹啊，就是让人家，你真的是哭笑不得。为什么这些人有这么高的学历，可是怎么会这么没有见识？但是没办法，教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好难过，
是很难过，是很难。对不对？主耶稣讲的，自己束上带子，伺候主人说，是吧？我是无用的仆人，那句话真好。不但是无用，也没责任，因为不是我自己要做。你看保罗他们到了一个城，他什么时候离开不是他自己做决定的，这个时候弟兄们请他走他就走啊，地方官请他走他也走，他就往下一站去了。